第九集，这天上午，盛雷和二歪又被金丝叫上，一起去到郊县乡镇中学送电脑。据金丝说，现在做电脑这行的太多了，只要比二歪稍微聪明些，都能开电脑公司。拿块砖到街上随便拍倒一个人，起码有一个是电脑公司经理，还有一个是经理助理。城里的市场份额早就已经被瓜分完了，也就剩郊县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校校通这块蛋糕了。金丝所在的电脑公司也不过就是他们五六个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即将失业的学生组成的凑杂班子，只能租一间转过身来的小门脸，平时靠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从嘴缝里撒些馒头渣子，也就是干在人后面实些安装或维护的灵活养活自己。这次能捞到这些偏远的地方的校校通工程，算是抹到蛋糕上的奶油吃了。一路上金丝嘴就没闲着，说这次来的乡镇不叫林狗，而叫光猫。由于这里又偏又穷，抗日战争时日本鬼子不来，国军不来，只有新四军一个纵队在这里驻扎，算是革命老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不少都曾在这里留下过光辉战斗足迹，从这里提着脑袋参加新四军没牺牲的，解放后都在省里当了大官。可能是那时候都兴讲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为当时全委统计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可能是怕后人无法领略到当年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忘了阶级苦，不计血泪仇。反正直到现在，这里的生产生活状况没多大改观，还是全省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他有个省城同学的父亲文革后作为知青下放到山上，山上人还怕怕嗖嗖地问日本鬼子被赶跑了没有。进了光毛地界，果不其然，地如其名，荒山秃岭，不长庄稼，光长茅草，连一条像样的道路都没有。这可就害苦了金丝三人外加那辆破车了，先是破车的破门被颠掉了，这就只好趴窝了，最后只得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子精神，靠手抬肩扛和花钱找老乡帮忙才能把几十台电脑送到目的地，再从山沟里找到飞出的轮子，将就把车弄转圈。天已经黑了，盛来催促赶紧回，因为他明早还要送奶，这一点责任心他还是抱定的。车子摇摇晃晃开出山口，路面刚开始平坦了一些，就见左右一片灯火通明，仔细一看是个路边小集市，什么饭店、旅馆、舞厅、桑拿、发廊、按摩，以及打着治疗性病、兴趣用品等显眼招牌的药店扑面一应俱全，还有些浓妆艳抹的女子在路上招摇过市，公开拉客，俨然是个世外桃源。金丝找到一家补胎的门面停下来，把修补两个后轮的事交代下来，就带盛来和二歪找地方打点肚子。他们选了一家规模最大的四泉山庄走了进去，这个所谓山庄是很大的三进院，不过都是普通平房，从外面看不出跟农家院落有任何异样。第一道院子是个吃饭的地方，金丝三人被伙计招呼进小包间，一坐下来金丝就问伙计这山庄有哪四泉，伙计一看他猴了吧唧的也不像个正经人，就附耳如实相告吃喝嫖赌。金丝说那就好，我还以为是坑蒙拐骗呢。他们仨点了些实诚压饿的饭菜吃了，在伙计的热情推介下，当然也是在金丝的借坡下驴下，闯过一片稀里哗啦搓麻声的二道院，来到热气腾腾的三道院。挑帘进屋，一个脸黑灿灿并点缀些麻雀屎，看上去活活实实的村姑热情迎接他们。
三位老板，要单间还是通池？
金丝剔着牙拿着一副大佬的腔调问，
什么行情啊？
单间全套一人一百，包括陪洗、搓背、崩锅。
什么叫崩锅？
就是做大活啊。
哦，真是十里不同俗啊，你这叫崩锅，临县叫拿瓜，比较打炮的文雅多了。
价钱倒不贵，先带我们去看看地方。
金丝说着就跟村姑走，二歪紧张的直拽盛来的衣襟，盛来也夹着小心跟金丝咬耳朵，提醒他别中了圈套。金丝满不在乎的向他俩挤挤眼，示意跟着走没关系，一切由我了。随着村姑引路，他们走进一个旁门，见一条曲折幽深通道，两边客房一间挨着一间，里面不时冒出几声女子尖叫或哼喊声。金丝明知故问，
这是什么声音？
村姑暧昧的一笑，
在开工呢，这阵子生意好，老本们在城里玩腻了，都到这里尝新鲜。
二歪越听越怕，又拽上来，盛来再拽金丝，村姑察觉了他俩的紧张，轻松的宽慰，
别担心，这里比城里安全多了，没人查，
老总上头有人罩着，再说我们都出过保护费了，一个月一人100。
村姑打开一间房门，房间里用铝合金框隔成两段，那是宽大的双人浴盆，外是一张大床，早分不清白色的床单上满是片片污渍。金丝找到了推脱的借口，
这也太脏了。
村姑说，今晚豪华包间满了，这里如果能将就可以优惠些。
金丝有意杠他，
怎么优惠？我们三个包你一个，一起上。
盛来和二歪听了大喊的倒退几步，怕村姑耳巴子猛扇上来，哪知村姑竟十分平静十分爽快的应承下来，
行啊，崩锅费好商量。
这下别说盛来和二歪直打怵，连金丝这样见过大世面的都招架不住了。
我开个玩笑啊，超过两人可就是淫乱罪了，不敢不敢。
他掏出些钱塞到村姑手里，
谢谢谢谢，这是赞助给你的半个月保护费，我是跑车的，以后经常路过这里，下回单独找你崩上一锅，我们仨还是洗通池吧。
安抚了满腔热忱的村姑，又到充满异味的通池泡了把澡，按照金丝既来之则安之的理由，盛来和二歪只好换上统一的休息服，跟着金丝来到休息室。这休息室自然比上次去的帝王紫金宫差108000里，灰溜溜的水泥抹墙，几十张简陋的小木床，乱乱哄哄，嘈嘈杂杂，到处弥漫着呛人的香烟味和刺鼻的臭脚丫味，竟然还有几个4-5岁的小孩跑来跑去。金丝带两个人进来时，表演刚刚开始，灰暗的灯泡照着简易的舞台，一位扭着水桶腰打扮着花枝招展跟《红楼梦》里刘姥姥似的女子正向台下各位问好，每句祝福语都是荤话，都离不开旗下3寸那点部位，满屋人毫无顾忌的跟着大声乐呵。接着一阵狂躁的舞曲震响，三个身穿红色3点式的妙龄少女像受惊的毒蛇肆意扭曲着身体，然后在台下一片脱掉脱掉的欢声中，相继拉下胸衣，惹得满屋骚动，尖叫声口哨声此起彼伏，那几个小孩也跑到台上蹦跳嬉戏凑热闹。舞到兴起，三个赤胸舞女跳到台下翻江倒海搔首弄姿，又登到床上扭臀送胯露骨挑逗，其中就有一个舞女偏巧的登到了盛来的床上，在盛来的身上做着极尽下流的勾引动作，最后还拼命要拉他到台上互动，盛来坚持顽强抵抗到底才作罢。一旁鼓励加怂恿的金丝深表遗憾，
送到嘴里的肥肉都不吃，太不厚道了，
都让人家阿香妹子失望啊，人家女的都不怕你卡油，你倒跟个大姑娘似的抹不开，这算什么呀，不就是摆摆姿势吗？
我上一次在一个洗浴中心看到真刀真枪的
一个舞女，当满大厅的人面把躺在第一排的一个男的裤子扒了，当场给办了。
二歪张大歪嘴，
啊，这不是当众强奸吗？
这时有三个男的真给半推半就的拉上台，红着脸生硬着胳膊腿，还模拟两个亲密动作，就被三个色相毕露的舞女拉下裤子，吓得他们捂着走光的部位狼狈跳下台。水桶腰报幕员眼瞅着再拉谁谁也不敢上台再玩，怕冷场，急忙吩咐一个舞女去通时拉一个留作备份的搓澡的来。不一会儿就见这搓澡的穿着专用大裤衩跑到台上来了，仗着年轻既力量壮又气盛，来者不拒，不仅和三个舞女互相抢着扒对方的裤子，而且把站在台边指挥的水桶腰也拉上来一起扒。不一会儿，台上5个赤条条了无牵挂的男女像5条发情的公母狗在一起疯狂扭作一团，掐着滚着压着，如此强烈的刺激让台下不少人都兴奋地欢跳起来欢呼起来，连那些按摩的崩锅的小姐都脱离岗位簇拥进来鼓掌尖叫，弄得满台高潮迭起，满屋热浪奔腾。盛来凝神注目，惊异异常，他盯着那搓背的看，头随着那搓背的动作而动作，他发觉那搓背的一直没有给人看到正脸，一上来就低着头对着舞女的裤裆，后来发现舞女的裤衩就急速往自己头上套，套一条就赢得一片喝彩，套一条就赢得一片喝彩。不错，这样可能是为了现场效果，但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自己的脸遮挡着一层又一层，直到一点不剩。是的，他是有意不要脸的，连视觉也不要了，他是摸着黑在四个女人的岔开劈开亮开的当间滚爬着激战着，直到被四个女人轮番肆虐，精疲力尽挣扎不起，摁在台中央。盛来最后是在3道院外的一堆草堆上找到了还只穿专用大裤衩的这位搓澡工的， 他当时正默默蹲在那里，吸着烟望着天上的星星。
圣启哥，
搓澡的全身像是抽搐了一下，想直起身来，但终于瘫在地上。哥俩谁也没想到会这样在这种场合相遇了。
你不是和新疆他哥到县里开饭店了吗？
哎，那是我和家里人为顾面子对四邻撒的谎。其实第二天一睁眼，新娘子就没影了。他老舅、他大哥和他开来的车，连同车上还没来及卸来的新买的纯平彩电、音响等电器也没影了。再找找我们家当天收的礼钱也没影了。哎，所有值钱的车子能装下的东西也没影了。连我穿的西装、衬衫、拖鞋，从里到外一件都没给我留下，包括一个高脚尿盆。新房里就剩一堆挤下来的纱布了。他从腿受伤开始就是假的，就是骗局。我被骗的跟刚才一样光花花的。我后来慢慢回忆起来，那晚等到屋外打清了，屋里闹清了，他端着杯水让我喝，是红糖水，是他家乡的风俗，新婚之夜必须喝，喝了有讲究。我喝一口咸苦，他说里面藏着家乡祖传的毕生儿子的药粉。我捏着鼻子一口喝干，不一会儿就犯迷糊，什么也不知道了。
你怎么不到派出所报案啊？
报案有求用，几个小时下来了，他们开着车躲到台湾也够了，怎么追得上啊？就是追上了，要是到头来那娘们反咬一口你拐骗或强奸怎么办？还落下四邻八家笑话。唉，把牙往肚里咽吧。
那你也该回省城重头再干啊。
想是那么想啊，可俺弟啊，古往今来有哪件事是你小老百姓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我当时就跪在爸妈跟前，发誓回省城一定好好混出个人样来，把家里的损失找补回来。想到省上就找你，咱弟俩可以做些小生意，夏天贩西瓜，冬天贩羊肉，平时贩鸭子卖。咱弟俩又不比旁人缺胳膊少腿，凭什么就只能低头受气不能出人头地？可刚到镇上就见一大帮车队开过来，前头是几辆警车开道，接着是顶上按着大喇叭的宣传车，后面是一二十台大铲车，再后面是几辆救护车。我一看肯定是到我们厂子动手强拆来了，赶紧打一辆摩的回厂报信。按俺老爹等人紧急商议的先礼后兵的对策，先讲理，让他们拿出拆迁的法律文书，如不行立即把路挖断阻止进场。俺老爹等人带着几个识文解字的人堵在路头讲理，搬出国务院文件和什么土地管理法，让他们拿出拆迁评估、拆迁许可证、拆迁协议、补偿协议。他们说通通没有，也不需要，他们只认县政府不认国务院，县政府告示就是法，几天内限期一到就要强行执法。宣传车大喇叭里还不停播放着县委书记在县委常委会上的讲话录音，说什么果园厂个别人目无法纪，与党和政府分庭抗礼，利令致婚，随意提出非分要求，甚至任意编造谎言，煽动鼓舞群众与政府和全县百万群众对抗，已经达到不能容忍不可理喻的程度。我一看全县就属县委书记官最大，嘴也最大，谁也讲不过他呀。看来想和平解决是不可能了，就立即带一帮小青年跑路，哪知他们直接把铲车开下路，从果园里闯进厂了，几百亩还有几天就要采摘的熟果子全给毁了。
啊，那些车进去了怎么办？
是啊，看到铲车逼到跟前了，全场大人小孩都出来以死相拼，不光抄起锄头、铁锹等家伙，还把大粪车、煤气罐、汽油桶都搬出来，准备同归于尽。县政府看铲车毕竟不能从人头上压过去了，就调集公安、保安、县乡干部七八号人，强迫大家搬家让地，冲突一下子就爆发了。结果两边都伤了不少，我正一肚子火气没法发，正好都使在这场血战上了。带几个铁杆弟兄把副县长泼了一身的粪水，又把几个警察和保安打得头破血流。后来他们先从市里增援了防暴警察，当场把我和其他六七人抓了起来，说我们是妨碍公务、敲诈政府、暴力抗法、涉嫌犯罪，都关押在县老农干校里头，关进去后只能坐在木条上不许睡觉，48小时有人审问，随时可能被打，每天只吃两顿饭，每顿就一个馒头。趁这档口，大铲车也不管屋里有没有东西有没有人，见房子就铲，轰轰隆隆，稀了哗啦，
许多人家的全部家当都埋在这破砖烂瓦里了。
哎呀，那你是怎么出来的？
这老农干校现在废弃了，以前可热闹呢，每年都组织各乡的优秀青年去免费进修，回来就能入党提干，那时谁不想上进啊，打破头脑要来上学。我好不容易得到厂里一个名额进修小半年，那里的地形我熟啊。大美那时和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两人对上眼了。哎，我和他经常等学校关门后从水塔下的排水沟里钻出去，到杨树林里约会。这次我就是从这个排水沟里跑出来的。我连夜赶回厂里，一看满眼一踏平，跟刚发生唐山大地震似的，一片废墟。大家有的住在临时搭的塑料棚和草垛里，还有的睡猪圈、牛圈。两岁多的拴住他老爹，干脆就睡在给自己打好的棺材里。我在一窝棚里找到俺爹，他正和几个人在秘密碰头，见我来了，没好气的撵我快滚，滚得远远的。拴住爸插话说：“你老爹是疼你，现在拆迁范围以内的人外出都要接受审查，天亮了你就出不去了。本来他们第一个要抓的就是你老爹，因为他们懂些法律，让他们害怕。但看你老爹胸口上别着抗美援朝的纪念章，才没敢下手。后来县里领导人暗地里亲自找你老爹谈话，想收买他，说他是经过战争洗礼的老同志，要保持晚节，在大是大非面前要坚定立场，旗帜鲜明，不能站到党和政府的对立面上去，并许诺只要他带头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可以得到双倍补偿的特殊照顾，而且可以享受副处级离休待遇，被你老爹当场拒绝了。唉，没想到啊，想当年安老爹在部队上跟女护士腐化，想跟安奶离婚没离成，反而被安奶到部队大闹，背了个处分贬来家。自那以后，他一直都跟家里人有仇似的，对儿女的事都不管不问，自顾自一辈子，有什么好吃的都自己吃，买点熟花生米都藏起来，什么都舍不得我们弟俩吃。你爸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他都没帮一把，想不到现在忘明白了，能为大家伙利益站到头里。俺老爹说现在正想办法偷偷请新华社的名记来采访，把真相公布出去。那我得马上回去看看老爹。千万别去，老爷子是医生，知道顾惜自己个身体，你回去瞎添乱，瞎找他撅。你没看二歪他三表舅上回出去躲接着镇上把他老丈人和老丈母娘都带去镇政府蹲马步吗？这叫连坐株连九族，跟朱元璋学的。你回去政府能饶了你吗？说不定让你顶我坐牢。你不仅不能回去，还要把二歪看好。他爸是被抓进农干校人中年纪最大的，身板是最虚的，到里面三天哮喘就犯了，都闭眼翻白眼了，是我们几个把他卷过来的，歪子要是知道了还不得跟人拼命。那你以后怎么办？还想什么以后啊，先让风头避过去再说，这里生意还不差，搓个背能弄个一二十块一天，跟着跳艳舞小姐一场150，我能抽个二三十，除了开销还能攒点。可这是违法的，哎呀，扫黄风头上要被抓起来的。呵呵，抓不到，这院子是以前新四军纵队司令部扒了盖的，下面就有当时为防鬼子和国民党挖的地道，直通山里，有人来抓小姐和嫖客随时可以转移。那你现在蹲在这干什么？望风呢？今天来崩锅的多，里边都没位置了。盛奇指了指前面的一片荒地，盛来抬眼，在黑暗中隐约看到几对男女在荒地上或卧或站或弯，肆无忌惮的崩着锅。自从菲菲不知踪影，盛来就开始数着日子过。他记着是找到毛虎脸一个来月后找到了板寸头，现在是找到板寸头一个来月后了，却再没有电话来告诉他在找谁。隔三差五他也能收到让他误以为是菲菲发来的短信。昨天我梦见你了，真的，天空是那么明净，阳光是那么明媚，大海是那么一望无垠，你站在蔚蓝的海边，我拿小棍一捅你。盛来看到这里怦然心动，但看到下面凉了半截。嘿，这小王八壳还挺硬。